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诗篇。昨天我们已经开始了研读诗篇第39篇，讲到人生的意义和生存的目的。大卫虽然不多以人生为他写诗的题材，但是他对于生命的体验和了解却是很深的。他了解到人生的短暂，他的年日就如同手掌一样的窄，生命实在是虚幻的。现在我们接下去来看诗篇第39篇第6节的经文。世人行动实系虚幻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这里说到世人的行动实在是虚幻，他们劳碌的过活，以为可以为自己取得什么，积存什么，可惜到头来一切尽是虚空，一点儿也不能留下。那么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呢？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9篇第7节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大卫将注意力转向神，他的希望在神的身上。只有转向神的人，他的生命才找到真正的意义。接着我们读第8节。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。大卫希望他的一生能成为一个好榜样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39篇第9节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他不希望将自己的感受诉诸于众人面前，因为他们都是悲观主义者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39篇第10节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。大卫感觉到神在他生命中的管教，而这一些的管教都是有目的的。人生的意义不在乎今世，我们要对生命有正确的看法。坟墓不是人生的终点，我们的肉身这一个躯壳归回尘土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尘土而出的。然而灵却是归回赐灵的神，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， 我们除了肉身之外还是有灵的，因此生命的旅程不在于今生，更跨进永恒，那是更荣耀的境界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39篇第12节的经文。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，是暂住的，是寄居的，只可惜并不是人人都看清这个事实。多少人沉醉于世上，他们发展自己的事业，拼命的想得着一切，拥有一切，他们以为今生就是永恒，但其实他们所得的都不是长久的东西，也是没有保障的。基督徒不应该这样，我们要明白自己只是过客而已，我们的生命是走向更美妙的永恒的将来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0节说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这是描写亚伯拉罕的人生，诗人的指望也是在于神，而我们又怎样呢？好，接下去让我们看诗篇第39篇第13节的经文。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屈而不反之先可以力量复原。诗人祈求神使他的生命能够帮助更多人认识到永恒，求神使他的生命能够吸引人去认识神，转向神。今天我们的生命也同样是一个见证，我们不但要用口述说见证，我们更要用生命去传讲神，让人从我们的生命和所过的生活中认识神，归向神，这就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诗篇第40篇，这是一篇弥赛亚诗篇，是预言基督钉十字架的。新约圣经也有引述这篇诗的话，因此更显出它的重要性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诗篇第40篇第1节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这是紧接着第39篇的诗，是有连贯性的。很多人以为这篇诗只是大卫个人的经历，讲他怎样逃避亚撒龙的追杀，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目的而已。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这个，乃是新约希伯来书对这篇诗的引述，使这篇诗具有它独特的价值。这篇诗以赞美和感谢来庆祝弥赛亚的复活、得胜和升天，表明基督受死并不是一件失败的事，因为他带来了空前的胜利，这胜利是只有经历死亡之后才可以达到的。所以诗人说，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0篇第2节。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基督所受的痛苦和死亡，就如同掉在一个可怕的深坑里面，一个可以毁灭人、置人于死地的坑中。我们实在无法领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到底是怎样，那真实的情形到底是怎样。 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，它是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，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这一节的经文又提到新歌，我们过去已经看过了新歌的含义，它所指的就是救赎，就是救赎之歌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他们要看见什么呢？就是看见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。让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第四十篇第四节，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耶稣基督是全心信靠神的好榜样，他并不尊重那些骄傲和说谎话的人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，若要陈明，奇事不可生数。神已经接着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向我们启示和显明了他的心意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事。这里说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，十字架向我们启示了神对我们的爱。要是我们仍然不能了解神的爱，那么就让我们重温十字架的故事好了。以下的几节经文就是新约希伯来书中所引述的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啊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。耶和华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这是一篇伟大的诗，它是紧接着前面论到人生的空虚短暂之后而说的。这里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这些的内容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五节有引述，那里说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我们先停一停，这句经文是否引用错了呢？批评圣经的人说这里有错误和矛盾。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说，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，但希伯来书这里却说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知道圣灵就是圣经的作者，旧约是他写的，新约也是他写的。圣灵写了诗篇，也写了希伯来书，他是有绝对的权柄去改写他自己的作品的。然而我们却看见其中有极好的理由。我们先了解一下背景。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关于主仆的律法。一个人如果做另外一个人的奴仆，他在满了做奴仆的年日之后，就应该得到自由。倘若在他还做奴仆的期间，遇见一个也是做奴仆的女子，又爱上了他，二人并且成了婚，有了儿女。当奴仆期满之后，那个男子可以自由离去，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却不能走，因为他们仍然是奴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 于是这个男的可因为爱他的主人以及爱他自己的妻儿而决定不离去。出埃及记第21章第6节就说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诗人大卫在写诗的时候，他是引用这一个古时候的例子，他说，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。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是否像古时的奴仆那样用锥子穿了耳朵呢？不是，主耶稣取了人的身体，他以这样的形式来成为人，来与人认同，降卑到人的身份，而且做服侍人的，就好像奴仆一样，最后他还献上自己作为祭物。这里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神并不喜悦旧约时代所献上的祭，那些只不过是预表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而已。以赛亚先知对于这一点又怎样说呢？以赛亚书第50章第5节说，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这节的经文也是预言耶稣成为卑微的奴仆，在人间做服侍人的。主耶稣到世上来并不是享福，他最终的一站是上十字架。事实上他并没有开通或者是锥穿耳朵，他乃是取了人的身体，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已。然而这并不是主耶稣生命的结束，因为他最后是带着荣耀的复活的身体升回天上去了。他所受的痛苦和钉痕乃是我们得着圣洁没有瑕疵的代价。因此我们看见耶稣所付出的远远超过了旧约以色列人锥穿耳朵的苦，他乃是献出自己的身体，为了爱我们，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回到天上父神那里去。这是一篇十分奇妙十分宝贵的弥赛亚诗篇，向我们启示了耶稣为爱我们而付出的牺牲。好，我们接下去来看下面的这一篇，就是诗篇第41篇。这同样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，是预言到犹大出卖耶稣的，同样是大卫的作品，交与灵长。大卫作这诗的背景，一般都相信他是在被他的亲信亚西多夫的出卖之后有感而发的。亚西多夫本来是大卫的亲信，可是后来背叛了大卫，竟然协助大卫的儿子亚沙龙造反，最后亚西多夫是自杀而死的。撒母耳记下第17章第23节这样记载说，亚西多夫见不依从他的计谋，就背上驴归回本城，到了家留下遗言，便吊死了，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。亚西多夫就好比出卖基督的加略人犹大，而这一篇诗也是耶稣亲口引述过的。诗的一开始是祝福的话，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1篇第1节的经文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。这篇诗的一开始跟结尾都是祝福的话，头一节是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而最后一节则说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原文应当称颂就是有福的同一个词。所谓有福， 意思就是快乐。因此诗篇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所象征的创世纪部分，是以福气为开始，又以福气为结束的。这是诗篇的头一卷。跟着下面就正式的是弥赛亚的部分了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九节的经文。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主耶稣引用这些经文来指犹大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八节说，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这节经文所说的完全应验在犹大身上，他是出卖主耶稣基督的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六节也说，弟兄们，圣灵接大卫的口，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，这话是必须应验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四十一篇第十节的经文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，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。这一节经文所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这里说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，在属于创世纪部分的头一卷诗篇当中，我们看见了耶稣的受死和复活，但是耶稣的死是不能够拯救人的，但是主耶稣死而复活，他所成就的救恩就能够有拯救人的功效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很清楚地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没有基督的复活就没有福音。每一个人对耶稣也许都有不同的看法。耶稣有一次也这样的问门徒，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你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就是被称为弥赛亚的诗篇，我再读一次。这里说，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，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他必在地上享福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仇敌，续其所愿。他病重在他，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。我曾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，他几时死，他的名才灭亡呢？他来看我就说假话，他心存奸恶，走到外边才说出来。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，他们设计要害我。他们说，有怪病贴在他身上，他已躺卧，必不能再起来。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。 好，我们的圣经就念到这里。现在我们同心祷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继续的可以接着广播，把你圣经的真道传讲出去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如雨雪下降，不突然返回的。愿你在我们个人收听这认识圣经节目的听众心里做你奇妙的工作，而且要成全你的功，让我们对你的救恩的认识越来越清楚，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属灵的喂养使我们越来越长进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愿意过一个毫无意义的虚空的人生，我们乃是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掌权，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把你彰显出来，而且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你，信靠你，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高的价值，最大的意义。等到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能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。我们祷告谢恩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